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老师，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遇。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在保罗书信里头，我们一起来与上帝相遇。我们渴望在这课程当中，我们可以更认识神，可以更认识神的话，当然更渴望的是我们的生命要被神的话改变更新。在圣经当中，特别是新约圣经里头，保罗可以说是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他的传道生涯里面，是我们许许多多传道人想要效法的。那么在他所写作的新约书信当中，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非常重要，也常让我们得激励，甚至我们也了解这些书信当中的真理，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我们教会的基石。所以在这一连串的课程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保罗书信。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的教会事迹当中，保罗在很多方面都被视为一个核心的上帝的仆人，是上帝所赐给初代教会的礼物。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徒群体非常需要一位像这样极有恩赐、天赋异禀的人，能够在这一小群的巴勒斯坦的犹太群体当中，将整个的基督信仰引进世界历史。保罗正就是早期教会当中所需要的人物，上帝兴起他服侍了初代的教会，也更是透过他的书信服侍了世世代代我们基督的群体。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保罗，我们看一下他的本人、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做的事情。从这个当中，我们深信从这位作者，我们更能够体会他所写作的书信在圣经的书卷当中如何在每一个世代对属神的群体来说话。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关于保罗的名字。保罗的名字呢，我想耳熟能详哦，因为我们非常多的人已经都叫这个名字了。保罗的名字其实希伯来的名字呢是扫罗，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他们是使用不同的语文哈。旧约时代的扫罗其实是一个求问神的意思，有不少同名同姓的人在旧约当中出现哈。那么这位使徒保罗呢，他的罗马的名字叫做保罗，保罗的意思呢是一个细小的意思，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一个名字。很可能呢他从小就拥有这两个名字。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也就是保罗生平的转捩点，在这之前呢，使徒行传称他做扫罗，在这之后，使徒行传就称他为保罗，作为他生命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就是他的改名字。不过也相当有趣哦，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有两次自己站起来做见证，他仍然自称为扫罗，来描述自己悔改被神得着的经历，这也是他的名字。第二方面，我们看一下他的出生的地点与时间。保罗的出生时期呢，大概跟耶稣同时期。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如果各位手边圣经里头有地图的话，不妨参阅一下。那我们知道大树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啊，相当那里有一个有名的大学。那保罗个人的教育呢，就是在大树著名的大学。那么大树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非常大的都市之一，那他所就学的教育的地点呢，也是罗马帝国三所的主要大学之一。那保罗除了在大树受完了罗马的教育之外，我们也了解 他出生的家庭呢，很可能他的父亲本身是一位巴勒斯坦的商人，相当的富有，以至于他是拥有罗马的户籍。那另一方面，在宗教方面呢，他的父亲家庭本身的出身呢，就是一个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的家庭。他的母亲呢，大概也是一位敬虔的妇人。他至少呢有一个姐妹，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外甥哈，所以大概是这个保罗，我们从新约圣经当中能够了解他的家庭跟出生背景。那他的教育呢，除了说在当时所出生的大都市大树之外，我们也了解他少年的时候也在耶路撒冷的加玛列门下受过拉比的训练。我们知道拉比的训练呢，整个是犹太教系统当中所受的夫子的训练，所以他非常的熟悉旧约的圣经、旧约的礼仪、关于圣殿，这是他整个的教育背景。那么我们晓得保罗自己也有他的专业哈，他是以帐篷织帐篷做生意的，所以不只是会织，也会做买卖，所以这个大是保罗个人成长出生的整个的背景。那么在保罗成长之后呢，大概是受完拉比训练之后，他就被派到整个巴勒斯坦以外的会堂去工作。我们晓得当犹太人被掳之后啊，他们就是分散各地居住，凡是犹太人的社群呢都有会堂。会堂呢就是相当于犹太人整个的他们的教育中心，也是敬拜的中心。所以保罗受完了拉比的训练，他就在巴勒斯坦之外的会堂在工作，所以他并没有亲眼目睹耶稣生平的事迹。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巴勒斯坦。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他很快的在耶稣升天之后，什么有某些因素圣经没有记载，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很快的成为了逼迫教会的领导人。他真的是一个领袖人物啊，在这一方面。那我们知道他回到耶路撒冷，后来成为带头逼迫教会，也领了逼迫教会的这个命令。我们知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记录了。所以说在整个迫害教会的高峰时期，保罗进入了世界的历史，保罗进入了迫害教会的历史，同时呢保罗也进入了救赎的历史。他就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准备逼迫教会的途中，他亲自被耶稣遇着，他的一生呢自此与基督与教会再也分不开关系了。保罗一生早期的时候，他受了完备的教育，装备他使他能够服侍，虽然有一段时间他成为逼迫教会的杀手吧，不过感谢神，在第三段时期他成为领导教会，成为在整个初代教会当中他一生所受过的教育，为神的国来效力。上帝在保罗这三个阶段的生平格外显出上帝自己的主权，引导不只是他仆人从扫罗成为保罗，也真正使得教会在这段时间被建立长大成熟。我们了解保罗一生，他的前半生所受过的这一切的教育，使得他被上帝得着之后，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呢。他似乎像是宣教士，他也像是作家。我们知道，他也很像是一位在教会牧养的、有牧者心肠的牧师。他也是能言善道的教师，他也是一位护卫基督教信仰的卫道者。那么保罗的，我们今天所要介绍他的书信呢，我们会发现说都是他在传道期间写成的。在我们的讲义当中有列出关于保罗生平的事迹大纲，我们从他的事迹大纲里面，我们就会看出他常常是一面传道，一面在各处建立教会。另一方面呢，他也发现他所建立的教会在这个当时的世代当中所接受到的挑战，所面对到的相当大的从世界各方而来的冲击，所以呢他写作了非常多的书信，为的是要巩固教会在真理的根基上，为的是要装备教会当中的领袖， 装备教会当中的信徒可以明白真道。所以保罗他自己一面在几次的旅游步道当中，旅行的步道里面，他也不断的在写作书信，所以他像是一个旅行的作家，一面宣教一面在写作。那从他保罗的整个的生平事迹大纲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方面是互相交叠的，他一面宣教一面口传，一面在这些外邦世界当中所建立的教会呢，不断的在写作书信来兼顾教会，来教育教会。所以这是在保罗生平事迹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那他跟其他的使徒不一样，我们知道彼得大概是固定留在耶路撒冷，雅各也是如此。而保罗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介绍说他是到外邦传福音的使徒，的确他就是跑来跑去，而且跑得非常的远。可是在一路旅行步道，他不只是在外邦世界当中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更是不停的在写作，不停的在写作。我想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我就也常常思想啊，让我们真要学习成为一个勤快的人，勤读书勤写作，把我们生命当中对上帝的认知，我们的体会，用笔把它记录下来。像使徒保罗，我们真的看见他大可说他非常的忙，忙着传道，忙着服侍，忙着兼顾教会，可是他仍然不断的在写作。那个时候写作还不比现在方便啊，这个纸呢也不是我们现在印刷用的这种纸啊，那个时候都是写在皮卷上。我想在写作当中真是一件大工程哦，甚至保罗常常在传道生涯当中常常会有一些所谓有些执笔人帮助他写作，那他非常谨言慎行的留意的把福音借着他的生命来表达出来，也更是在圣灵的灵感和默示之下，因着教会的需要，他也不断的写作。写作当中他解答了许多教会的问题，在他的写作当中他不断的充实了教会里面应当有的对真理的认识。所以这是在保罗生平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特色，也提醒我们了，我们他所谓提醒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我想在他的殷勤的生平当中啊，已经诉说出无言的见证啊，他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一听到他所建立过的教会有状况有问题有困难，他立刻写信，在祷告当中明白他们的需要，很殷勤的写出了他对他们的关怀，写下在他们圣经当中的劝勉教导，而且托人送信给他们。所以这是在保罗生平当中让我们留意到，这是他用这种形态在服侍，这是他的服侍的形态。有求上帝恩待我们啊，让我们可以抓住我们每一个机会，上帝所给我们的每一个装备，让我们都始终愿意很殷勤的让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抓住这样的方式，抓住这样的机会来为服侍人，来服侍神，在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情境总抓到我们能够来服侍神的机会。所以我想这是保罗他一生是这样的积极，这样子的认真，这样子的殷勤，在他的生平里面，从书信里面我们对他可以有这样的认知。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各位想一想眼前的我可以怎么样来服侍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保罗真的不是一天造成的，同样的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常常是随时等候，随时有这样子的愿做的心，让上帝来坐在保罗身上的恩典，坐在保罗生命当中的托付，让我们也成为这个承载恩典传递恩典的器皿。其次呢，我们来看看保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一个使徒呢？我们在研究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的当中，就会发现保罗可真的是新约基督徒当中性格最独特的一位哦。除了耶稣本身之外， 保罗恐怕是各个世代基督教会当中首要的一位代表，他最能够解释基督信仰。而从人的角度而言，他的思想在教会当中也成为主流。他自己是一个无畏的勇士，是最杰出和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牧师、教师，同时也是教会当中最特殊的殉道者。从他第三层天的这些经历里面，我们知道他得到了不可言传的事情，得到了启示，可是他却非常的谦卑，认为自己不过是泥造的瓦器而已。他在上帝的面前向个人的良心来自荐，来推荐自己，可是他真的知道他为的是要人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基督福音的荣光，所以他也甘愿为着基督的缘故成了众人的奴仆。所以这是在保罗书信当中他自己有相当多这样子的宣告啊，有这样子的剖白。所以让我们这一次在研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不只是看他写的信，看他写的这些教导的内容，让我们更是读他的生命。相信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渴望，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卷书来传递上帝的信息，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一台戏，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的荣光。保罗在上帝跟前一步一步从主后33年他的悔改，后来他出发去旅行布道，其实我们知道已经是在主后47年，他有13、14年的时间是蛰伏期。你可以想象他是怎么样在这段期间好好的预备自己。在他这一段蛰伏期呢，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会读到，我们知道他曾经隐藏过，隐藏在那边，也可以想象他如何把他曾经受过的装备教育好好的咀嚼，好好的省思祷告，以及他站起来就能够服侍，能够为主来传扬福音。所以他是在主后47到48年的时候出发去旅行传道，在他的传道旅程当中，他同时也开始写作加拉太书。所以在他整个传道的生涯，大概就是从主后47、48年开始。其实服侍的生涯也并不长啊，我们晓得在他在主后67年的时候他就殉道，在67年殉道之前，他在狱中写成了提摩太后书，表达了他一些殉道前的一些心声。所以在他短短的服侍20年的生涯当中，许多的点点滴滴，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外在的旅行布道的丰功伟绩，在使徒行传，在保罗的书信当中都留下了轰轰烈烈的一页。我突然想到我自己啊，我今年也是服侍20年啊，谢谢神在服侍20周年的时间可以在空中与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来碰面啊，我觉得让我们彼此共勉。也许上帝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装备也不输给保罗，可是更是让我们好好的警醒，让我们不辜负上帝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资源，让我们愿意摆上来给主用。就在保罗一生有这么多丰富精彩的服侍，可是短短的20年，他就必须好像他一生的服侍就必须落幕了。所以在他保罗在最后一次被囚，在我们知道在他申请到了2次被囚啊，第一次被囚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8章，那个时候他被囚在罗马，在那个当中他还可以比较自由的接待一些人，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写作。可是4年之后他又再度被拘禁，他在监狱当中写信给提摩太，就是提摩太后书，他预料说可能没有办法再获释了，他会思想到说我交电的时候到了。我们晓得在经过简短的审讯之后，保罗按照传统他是被处斩。在这个当中，虽然这位伟大的教师、伟大的使徒成为在第一世纪诸多殉道者当中的一位，表面看来似乎罪恶的权势在当中似乎得逞，可是我们却仔细思想，罪恶的势力他的胜利其实何等的空虚。就在此时此刻， 在永恒圣城当中，保罗也受到千万信徒的欢迎。即使今天在地上，殉道者保罗他仍然是永垂不朽的，在每一个主日，在成千上万的教会里面，在每天无数的信徒的心里，他保罗殉道者，他虽然死了，他仍旧说话，他仍然透过圣经当中的书信继续教导他所不以为耻的福音。谢谢神，在新约的教会历史当中，短短的保罗20年的服事生涯，他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他创造了在那一个世代基督教整个在第一个世纪在罗马帝国能够奠定下美好的基础。那么他因信仍旧在说话，我们知道教会的传承今天在世界各地让我们仍然接下了这个棒子。这位伟大的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一共只有27卷书哦，可是其中21卷呢是书信，书信当中的13卷呢又都是保罗的书信，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分量非常的重哦。我们今天也来思想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会有这种文体呢？谁给谁写的信，用这种信函的方式，成为圣经当中的一种上帝启示的文以载道的一种文学的形式。我们发现在主后第一世纪，特别在希腊文化当中，非常有这种书信的流传。那个书信本身呢，有会包含有个人性的书信，我们会了解谁写信给谁哈。我们在通信当中呢，可以保持某种所谓友善的关系，大家保持联络。另一方面呢，常常用一种公开的书信哈，就是等于说给一个群体，大家公开宣读从某人来的书信。其实我们了解，还是维系过去的情谊，并且呢，有传递某一种权威。好，有点像我的老板他写信给在公司当中给我们机构里面啊，大家拿起来读，知道啊，老板人不在心在，他的权柄还在，大家乖乖上班，好好做工，有点这样意味啊。那同样在保罗书信呢，在新约的整个的经卷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作用，他要公开的诵读，公开的诵读。那另一方面呢，除了有这样的特质之外呢，他借着这个书信呢，也来牧养他所建立的教会。我们晓得保罗写过的信呢，有些是给一些群体的，就他曾经建立过的教会，当然偶尔有一些是他没有去过的，这个很有趣啊，我们会一卷一卷书来研读。对他曾经去过的教会，他会牧养他们，借着书信来牧养。借着书信除了表达关怀，表达友善，他更是表达他对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关切。同时很重要的，借着书信的形式呢，书信成为一种论述性的论文啊，很有趣啊，使读者可以受教。我们晓得在我们口传的当中，口语化的表达里面，常常听过去呢，留下的印象不多。可是保罗的书信当中呢，他却字字斟酌的，在圣灵的灵感和默示之下，写下了非常多关系着基督教信仰核心，也就是所谓教义的部分，用非常准确的文字来解释，来诠释我们的信仰，诠释救恩，诠释福音，诠释耶稣是谁，诠释教会是什么。所以这是在书信当中借着笔传，借着保罗的像有点像他的神学论文哈，他非常准确的对第一世代的，对第一个世纪的教会解释了基督教的信仰，在一些异教风俗当中帮助我们建立了整个信仰的架构。所以这是书信的文体呢，让我们能够去思想在 主后的第一世纪啊，这个文体是如何在当时发挥了作用。同时呢，新约的书信形式呢，成为一种启示的途径啊，我们也思想一下，我们也对比一下哈。在旧约时代哈，上帝第一回合跟人类的第一次接触啊，我知道爱我们的主他是用律法的形式，用律法的形式在对人说话。我 我们想我们不大喜欢律法，我比较起来我们喜欢恩典，所以这也很有趣啊。在律法的当中，上帝是以直接式的权威把他的话写在律法书上，往往都是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然后摩西就记录下来上帝的要求，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期待，都用这样的方式，以直接的权威的方式，好像是一种单向式的哈，上帝命令说我们要如何生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如何，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要如何，用这种形式把它写在律法书上。那再来看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书信，书信你会发现就比律法书呢显得温和的多了，著书人跟受书人之间是有关系的，是有相当的交情的，是有他们之间有见过面，有曾经互相在上帝面前有那种团契，有那种相交的经验。所以在恩典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哦，在这些书信里面，对比于律法书，上帝进一步显明他的心意，借着这个充满了爱的、关怀的、劝勉的这些指导性的文体当中呢，来传递了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呢，它不仅是文以载道，不只是在内容当中表明了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也了解在那个这些字里行间所传递的是写信的人跟受书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在上帝面前彼此的关切，以及从这里头文以载道的情谊当中，我们会看见原来肢体生活的关系是可以在这个字里行间当中有这样子的传达跟流露啊。所以我想这是在保罗书信的形式当中啊，让我们有所思考。那的确跟律法书读起来硬邦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过说实在你会发现他也会提醒我们上帝是谁，因为我们跟这样子的一位上帝建立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应该有怎么样的关系呢？应该有怎么样的互动呢？应该如何的相爱？应该彼此存着怎么样的联系呢？其实仔细来看，它许多的内容跟律法书的原则是相同的，不过在这个形式当中，我们更能够感受到在新约书信里面所传递的信仰的恩典、信仰的恩慈的这个层面。在整个的新约27卷书当中，有21卷都是书信，而这21卷的新约书信当中，至少有13卷是大部分都是保罗的作品。保罗书信一共占了13卷的经文。求上帝祝福，让我们一起在思想、在研读保罗书信当中，让我们也充分的被他的爱、被上帝的爱所激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你借着这些书信来对我们说话，知道不只激励了初代教会的信徒，也更是在历世历代建立了我们信仰的根基，也帮助我们建立与父神、与耶稣基督、与圣灵那种真实存到永久的关系。祝福我们的研读，祝福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被你的话来更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次上课再见了，拜拜。